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仍然从以赛亚书来看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52:9-15。以赛亚书52:9-15。好，一起来读。
耶
路
撒
冷
的
荒场啊，
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检。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好，这里他有没有是14:15的提到他啊？这个他就是指着弥赛亚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可是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啊。在这里啊，也提到他面貌比别人憔悴，形容比世人枯槁。为什么？因为他在地上甘心为着人而来。而受苦，常经忧患，而且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这是以赛亚书53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他洗净许多的国民，然后他被高举上升，他复活升天，坐宝座成为至高。所以一个人他只要真实的认罪悔改，他信靠耶稣，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跟生命的王，生命的主宰，那么这样的人就可以得着赦罪的恩典，得着上帝的救恩。那在这里你会看见先知以赛亚他呼吁人要离开巴比伦，这里巴比伦是预表世界的灵，世界的灵。所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呼吁人要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世俗的价值观，或这个世界种种不洁净的事物、堕落的道德观，还有不合神心意的言行跟生活，要出来，要出来，不要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比方今天大家都很风行旅游，对不对？所以世界上你看有许多未婚男女，他们出国去旅行，他们可以住在同一个房间的。这种婚前性关系、婚后婚外情，在神看来都是淫乱的罪，都是淫乱的罪。婚前叫 fornication， 婚后叫 adultery， 都是淫乱的罪。所以基督徒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分别为圣。我们一定要靠着耶稣宝血的大能，还有圣灵的大能，保守自己，不要再沾染不洁。我们要跟随在前头行的耶和华往前去。这样以色列的神要做我们的后盾，神要支持我们、扶持我们、护卫我们。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的眼目已经从巴比伦出来了吗？还有没有人，你虽然信了耶稣，仍然在浏览色情网站，或者很容易去上那种使你的心思远离神的网站？要从巴比伦出来，包括这个定义，转眼不看邪僻虚假，也拒绝看别人的缺点，或主流在引人注目的诱惑上。特别是这个世界提供给人很多欲罢不能玩意儿，你迷上去了，然后就一直要玩那个东西。我们要从属世的娱乐的迷恋当中出来，这个叫做从巴比伦出来，真实的爱上耶稣。我觉得一个人的感情如果没有完全的爱上耶稣，一定他的感情被世上某一种东西迷惑着。请问你的舌头已经从巴比伦出来了吗？从巴比伦出来的舌头，他一定会弃绝那些毁谤、闲言闲语， 他不说那些会影响别人的谗言，他也不敢随便公开一个不仁慈的传闻或不利于他人人格的事，除非是想要保护另外一个人，免得他越来越走向不对的路，落入危险，我们才直接坦率的跟他说明，你跟着这个人这样搞，那这个人有一些问题，如果你跟着他一直走，你会跟他一样落入危险当中。所以一个巴比伦出来的圣洁舌头，他会从一切不必要的谈论中出来。从巴比伦出来的舌头，他学会安静的宝贵习惯，他的舌头能够自我节制，所以他喜欢在安静当中与神相交。这里说，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你知道服侍这个会幕哥辖族的人，他们是要用肩头扛抬圣所至圣所的器皿，我们也一样，我们要有至圣所的侍奉，我们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我们要自洁，要在神的光中洁净自己，想要被神使用的器皿，一定要追求全然成圣。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3:7-14，请看以赛亚书63:7-14。63:7-14，一起来读。
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
好，第八节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什么叫做不行虚假的子民？就是懂得在苦难中不要发怨言，反而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的神的百姓，叫做不行虚假的子民。所以他们在一切苦难中，神用慈爱跟怜悯救赎他们，神时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跟他们同受苦难，神体贴他们，向他们施大恩。你知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是要叫他们得自由，不要再做埃及人的奴仆，可以进入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享受一切的丰盛。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埃及后面追兵跟来了，后面的追兵跟来，可是神叫摩西向红海伸杖，所以这里提到神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对不对？结果海水就分开了，所以摩西就带领全群的人走过那个海的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不致半跌，然后他们顺顺利利的上岸。可是那些埃及的军兵跟着下去，却在回流的海水中淹死了。所以你看，耶和华的灵使神的百姓得安息，使神的百姓平安地走下红海又上岸，好像那个好牧人呢，把牲畜呢带下山谷，然后又上来了。神百姓一上岸就唱歌跳舞赞美神，歌颂神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把马跟骑马的仇敌呢投在海中。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马拉，百姓发现没有办法喝那里的苦水，就开始发怨言了。 到了寻的旷野，又为食物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跟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所以在旷野期间，以色列百姓频频的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个发怨言是出自那种悖逆的心，没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悖逆的心发怨言，就会使圣灵担忧。一直发怨言，一直发怨言，一直发怨言，到最后神说够了。神决定照他们口中所说的话，达到神耳中的话来对待他们，使二十岁以外凡向神发怨言的人都倒闭旷野。所以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十节说，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你知道神的灵是要使人得安息，可是当人发怨言、悖逆神、不顺服神的时候，圣灵在人里面很不安，会替这个人很担忧，所以这个人心中一样不会有安息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我们来看看除了发怨言之外，还有哪些事会叫圣灵担忧。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二十五节，所以你们五章，对不起，四章，我讲错了，四章，四章，对不起，四章，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好，一起来。所以你们
要弃绝谎言，个人吝啬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所以你会看见这里提到谎言、偷窃、污秽的言语，就是那些不造就人的言语，还有心中有苦毒 bitterness、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这些罪都会使圣灵担忧。所以一个人一旦知道他自己心中有这些东西，一定要在圣灵的光中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跟圣灵来洁净，愿意把一切发生的事交在神的手中，要学习饶恕。主，我愿意饶恕他，求你祝福他，学习饶恕，凡事谢恩，不住地祷告，然后用恩慈对待别人，说话要诚实，不要发怨言，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这样子神的灵就会使我们得安息。所以当环境很不顺利，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的灵把那个平安跟镇静赐给我们。很要紧是我们心灵的眼目一定要很坚定的注视那位平静风浪的主。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四节说，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下到那个山谷的低处，就是预表谦卑谷。所以一个人他懂得谦卑下来，下到山谷，谦卑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享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恳求柔和谦卑的主保守我们，愿意一直的低伏于谦卑谷，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这样耶和华的灵必使我们得安息。还有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五节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所以如果我们爱慕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我们心中有大平安。 心中有真安息。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1:4-6，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请看以赛亚书51:4-6。好，一起来读。
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义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
好，神的救恩永远长存，神的公义也不废掉。所以神要向人发出训诲，因为神要向人显明他的公理、他的公义，还有他的救恩。他的救恩是永远长存，直到万代的。神的公义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神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可是在这末世，他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他借着他公义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来彰显神的公义。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神那个审判的光中，特别是神的话，神的话也会带着审判的光，一个人听见神的话，他恐惧战惊，他虚心痛悔，他全心信靠耶稣，然后他接受耶稣的义做自己的义，他就得着神的公义，在神面前因信称义。所以众人的罪竟然因着一位义人耶稣基督而消失无踪。一个人的义，耶稣基督的义，竟然使众罪人都被称为义。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救恩。在以赛亚书33:5这样讲，以赛亚书33:5说，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锡安就是教会，所以神用他公平公义的灵充满我们，充满教会的众圣徒。你知道我们只要每一天用信心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就不犯罪，而且有力量行义，有力量遵行神公平公义的律例典章。所以神就是这样用他的公平公义充满锡安。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6:1-8，以赛亚书56:1-8，找到了，一起来读。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好，那根据生命记23:1，生命记23:1的规定，就是被阉割的人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所以在生命记23:3也提到，亚门人、摩押人这些外邦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都是外邦人嘛。可是先知以赛亚却提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56:3，所以你看，外邦人也可以得着神的救恩，跟神联合，与神有份。接下来他提到关于这个太监，你知道太监就是被阉割的人， 根据生命记的法则，神的律例，他们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所以这里很清楚讲，太监呢也可以进入神的殿，在神的殿中呢，他们也可以敬拜神、祷告神，充满喜乐。所以太监不要说我是枯树，意思是说，你太监不要说我是没有儿女、没有后嗣的人。神要赐给那些守安息日、讨神喜悦，就是顺服神、顺服神的太监，他们可以蒙福，有属天的美福，比有儿女的更美。神要赐给他们永远的名，永远在神面前蒙纪念。所以神先借着先知宣布神的救恩临近，然后他提醒神的百姓要守公平、守安息日、行公义，其实就是遵行律法了。因为守安息日就是十诫中的第四诫嘛，你持守神的约，那个意思就是你要顺服神的律例法则。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四节他这样讲，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耶稣的都得着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遵行神的律法不是获得救恩的条件，而是回应救恩的表现。好，我再讲一遍，一个人遵行律法不是他获得救恩的条件，而是回应救恩的表现。你知道我们得着神的救恩并不是用立功之法，是用信主之法，对不对？你信靠耶稣，你求告主名，你就得救，得着神的救恩。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天天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我们安息在主的同在中，我们用信心与主连结，像枝子跟葡萄树连结，我们自然会结出果子来的。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完全把自己交给主，跟主连结，然后主就负责一切，主就供应一切，主会做成一切，主把他公义的生命之江供应枝子，那个枝子就结出义的果子来，他欢喜行义。主把他喜乐的生命之江供应枝子，枝子就充满喜乐。我们在祷告的殿中喜乐，因为最喜乐的神会把喜乐的灵浇灌在那些祷告的人身上，而神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所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神的殿祷告，神也召聚别人，召聚外邦人，万邦万民的人都可以进到神的殿祷告。主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求就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一种祷告蒙垂听的喜乐。有一次格里汉去非洲布道，那最后一段行程呢，没有安排飞机，他需要从那个肯亚飞去卢安达。同工呢就被迫租用一架很老旧的 DC-3。 好，那这个机舱内它没有压缩空气，所以这种飞机它不应该飞到12000英尺以上的高空的。问题是它从这个肯亚飞去卢安达呢，中间有一些山岭是高达14000英尺的，所以飞机飞到那种高度的时候，大家都喘不过气来。后来飞机飞入后云之中，你连机翼的尖端都很难看清楚。过了一会儿，这个飞行员就来到机舱，告诉大家说，现在飞机上两个无线电都失灵了，所以我们没办法确定飞机的方位，而且我们没有足够的燃料飞回原地。所以格里汉就把所有的人都聚集来祷告。在这个飞机上有几位时代杂志、还有美联社，还有生活杂志派来的记者。格里汉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这些记者叫的阿门叫的最大声。终于云中出现一个洞，可以看到下面维多利亚湖。所以那个飞行员就穿透云层，弄清楚了这个飞机的方位，最后他们安全着陆，当然大家都欢呼喜乐，因为他们祷告蒙垂听。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 到十五节。好，一起来读。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里如果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祷告最后说奉耶稣的名祷告，你知道这种奉耶稣的名的祷告的权利，就像主给我们他自己的那个空白支票，是他自己签上名了，所以不管你填什么数字，天上的银行都要兑现。但是有些人会说，可是为什么我祷告没有蒙主垂听？你要留意十五节，十五节说什么？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祷告要蒙垂听是包含一个条件的，就是要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公义公平的律例法则。所以先知以赛亚才会提到，神是要领那些顺服的人守安息日，守神的约，就是那些顺服愿意遵行神的律例法则的人，要领他们到神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当主耶稣他在讲论这个枝子要住在葡萄树上的时候，他特别提到那个意思是我们要住在他的爱里面。而你知道你要住在神的爱里面，住在主的爱里面，那个秘诀也一样是顺服遵守神的命令。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二节，往后面，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二节，九到十二节，一起来读。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好，主的喜乐是来自爱，爱神爱人还有被爱的喜乐。主蒙神所爱，主自己住在父神的爱中，他从父神领受那个爱的喜乐，他把这个爱流通出去，把这个爱倾倒在罪人身上，为人舍命。他顺服了父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在爱中奉献自己，结果是荣耀父神，所以他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也一样，我们要从天父还有圣子耶稣领受爱，领受神的爱，领受耶稣的爱。你知道，我们知道神儿子爱我们，知道父神每时每刻用他的爱支持我们，喂养我们的生命，这种认知会带给我们喜乐。然后我们也可以像主一样去爱人，去遵守彼此相爱的命令，顺服父神的旨意，这样我们也会有满足的喜乐。主自己是最喜乐的神，主自己是喜乐的泉源，所以我们拥有耶稣的同在，我们就有喜乐，以神为乐。每一天我们回到里面那个祷告的内室，重新被那个喜乐的灵充满，然后在生活当中我们学习住在爱里面，品尝住在爱中的喜乐，也在祷告的殿中喜乐。主耶稣的喜乐充满我们，我们的喜乐就满足了。这是一种被爱的喜乐，被父神和子神所爱的喜乐，这也是你去爱去祝福别人的喜乐，这个也是遵守神的命令顺服神所带来的喜乐。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一到二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
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这个意思就是神的救恩不止临到犹太人，也临到外邦人。他们本来是不认识神，跟神无关，没有访问神的人，可是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16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的意思。然后保罗在罗马书10:20，他就是引用以赛亚书65这个第一节前半部的话，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可是你知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手头并没有以赛亚书，我想他是凭记忆引用，所以他写出来的话跟以赛亚书这里的话不完全一样。我们来看罗马书10:16-21，我们来看罗马书10:16-21，第10:16-21。首先保罗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53:1，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好，是以赛亚书53:1的话。好，我们从16节读到21节。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以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你们发现第20节保罗讲的刚好跟以赛亚书65:1是颠倒过来，不过意思是一样的。保罗非常感叹自己的同胞悖逆神，向神顶嘴，不领受神的救恩，所以救恩就临到那些原来不是神子民的人，原来不懂得寻找独一真神的外邦人，现在得着神的救恩。那保罗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奉神差遣要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听见基督的话，可以相信耶稣基督，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个人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一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神爱外邦人，可是神仍然也爱以色列百姓，他期待他们也要认罪悔改归向主。所以以赛亚书65:2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所以什么叫做悖逆？什么叫做悖逆？根据以赛亚书65:2，悖逆的意思就是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虽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可是有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有悖逆的表现，那个意思是我们照自己的意思去做，随自己的意念去行不善之道。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要学习体贴神的心意。有一个姊妹，她正忙着一个企划稿，那她最小的儿子呢，在家很无聊，就要妈妈陪她玩游戏。所以这个姊妹就敷衍这个儿子说，等一下，然后他就随即醒悟到，其实自己正在随自己的意念做一个不太对的反应。所以他要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他陪小儿子玩了几分钟，结果这个孩子就很满足，就不再打扰妈妈，自己去玩了。如果这个姊妹当时就随自己的意念说等一下，其实他是想继续工作不理他，我想他会不时遭到这个儿子的要求，然后他心里就很受干扰，反而让他分心，没有办法专心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要常常体贴神的心意，从早到晚 随神的意念，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8章17到22节，请看以赛亚书48章17到22节，48章17到22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恶人必不得平安，因为恶人充满不义的意念，他随自己不义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行事不义，侮慢神。可是我们的神充满了怜悯跟忍耐，他没有立刻审判恶人，击杀恶人。为什么？因为神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包括恶人，神也盼望他们悔改。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叫路易先生，有一次呢，他就在美国教堂演说，讲一讲，讲一讲，他讲一些亵渎神的话，然后就说他要给神10分钟击杀他，然后就拿出他的表来说：“好，你们看看10分钟内神会不会击杀我？”结果神当然没有击杀他。还有另外一个人叫Colonel Ingersoll， 好，这个人 Ingersoll， 他也是用同样类似的方式在那里侮慢神。可是有一个基督徒的博士 Joseph Parker， 他这样讲，他说那些人以为用10分钟就能耗尽永生神的忍耐吗？永生神非常忍耐的，他可以忍耐10分钟，比10分钟多的很多，他可以忍耐好几年的哈。所以神并没有击杀他们。可是有一天呢，那个美国的报纸这样刊出来说，这个美国牧师团挺喜欢除去这个 Ingersoll 先生，但是他没有死，又不被神感动，更不停止亵慢神的演说。没有想到那个报纸早上刊出来，当天下午就有新闻报道说，这个不信神的这个 Ingersoll 先生呢，今天下午1:30死在家里，因为家人请他吃午饭，他从椅子起来要走到饭厅的时候，忽然跌倒在地上，就气绝而死。所以说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就是耶稣，按着公义审判天下。而且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使徒行传17章30到31节告诉我们的。那这里提到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所以这些从世界的灵出来，他们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神为着他们使圣灵的活水从那个基督的灵磐石流出来，解他们心灵的干渴。所以他们常常花时间回到里面去喝圣灵的活水，他们当然有力量听从神的命令，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他们可以跟随圣灵的引导，行所当行的路。所以这些神所救赎的真以色列人，他们里面有平安如江河，有公义如海浪，而且呢，他们用欢呼的声音宣扬神的拯救，而且要传扬这个救恩直到地极。所以神真的借着这些满有圣灵而且跟随圣灵引导的人，结出了无数的果子，使他们那个属灵的后裔多如海沙。特别19节说，你的后裔 也必多如海沙。美国有一个长老会的传道人叫 J.W. Chapman 七伯门，你知道英国也有一个七伯门，他是爱的使徒，可是我现在讲的是美国的一个长老会的传道人叫 J.W. Chapman， 他是一个被神的灵大大充满的人，所以他常常顺服圣灵的引导，旅行世界各地去布道，引领千万人信主。那有一次他提到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奉神差遣，他说有一次他站在海边的一座高山上，他就眺望山下茫茫大海，忽然他就看着远处有一只船将要沉没了，然后那个船身就已经清澈了，全船的人都会葬身海底的，那时候风很大，那个汹涌的浪潮一直涌来，他就看见有一个人就双手抱着船的那个桅杆，就大喊救命，然后呢就有一个大浪这样冲过来就把他卷入海中，他就听见那个人最后大声呼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这三声那个风啸把这三个呼求的声音很清楚的传送到这个 Chapman 的耳中，然后他在山顶上他真的是爱莫能助，所以他只能跪下祷告，他跟神说，神啊，我真的愿意献上我自己，走遍天涯海角为你去拯救那些沉沦的生命失丧的灵魂。从那以后他每一次在那里布道传福音，好像他还听见那个被海浪卷入海底那个人的呼声，所以他看见千千万万的人天天都在沉沦，所以他灵里火热旅行各地传福音，他的属灵的后裔多如海沙。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每一天在神所量给我们的地方，我们去活出真实，去活出爱，去活出基督的样式，忠心为主做见证，为主多结果子。而且现在呢是网络的时代，我觉得基督徒要善用网络，你可以借着这些网络科技去撒福音的种子，也借着这个网络科技来广传福音。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到三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到三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到三节，一起来。
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好，这里神很清楚要我们扩张那个爱的帐幕之地，我们要张大那个爱的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爱，因为神的爱是无止境的，所以我们要放长那个爱的绳子，让这条爱的绳子可以触及万邦万民，要坚固这个爱的橛子，要引导人可以在神的爱中生根立基，所以我们要向左向右开展神那个爱的福音，让许多的国民许多的人都可以进入神这个爱的帐幕，认识神的爱，享受神的爱，来住在神的爱中。所以很要紧是我们自己要常常被爱的大能充满，就是被圣灵充满，被爱的大能充满，这样我们可以在爱中传扬神荣耀的福音，也要帮助别人来追求神，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有一个宣教士在叫做 James Edgar， James Edgar， 他是来中国宣教的一个宣教士，他住在中国四川省的康定。有一天呢，他就离开他这个康定的家，要出外旅行去传福音。他就骑着一匹西藏的马，骑一骑，忽然那匹马呢就高高的把自己的前蹄、 提起来，然后用后蹄这样站立起来，就当然就把他摔倒在地上。更不幸的是，刚好这个宣教士一只脚被那个马镫缠住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脱身。这个马就拖着他在满是岩石、满是那个岩石的地上狂奔，让他几乎丧命。就在这个时候，马镫突然从马背上脱落，才救了他一命。不过他的后背已经严重擦伤，全身多处有伤口，而且折断了好几根的肋骨。但是他实在是一个在爱中传扬神荣耀福音的人。他是出生在澳洲，1872年出生在澳洲，可是他是在纽西兰一个新开垦的农场中长大。年轻的时候，他就听到两个去过西藏周边地区的女人在讲话，他就从这两个女人口中听到西藏很需要福音，所以他立刻下定决心要把福音带到西藏。他觉得这个是他一个终生的侍奉。后来中国内地会接纳了这个 James Edgar， 派他去中国。问题是他到中国的时候正好赶上义和团的叛乱，很不容易。1902年，这个 Edgar 他被派往康定，以后他就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36年他去世。所以这个 Edgar 他是第一批接触这个甘孜跟阿坝这两州藏民的外国人之一。这些藏人虽然是藏传佛教徒，可他们不讲藏语，他们是讲那个加绒的方言，一种叫加绒方言。所以这个 Edgar 在加绒藏区的各地旅行，他是第一个学习加绒方言的外国人。这个加绒方言是羌语语支的最大的一个语言。然后这个 Edgar 他雇用一个面貌很粗犷的老人，他要跟他学习加绒方言。不是谢家荣的家荣，是嘉义的嘉，绒是绒毛那个密字旁那个绒。他们两个人就紧密的合作，他们成功的在这个藏音词典里面增加了这个加绒的方言。而且呢，他们两个人也共同编写一本关于神的爱的小册子，又编写了藏语的基督教教义问答。然后这个 Edgar 呢，在这本书里头特别增加了一章关于魔鬼的内容。然后老人翻译到这一章就非常兴奋，他说：“我对魔鬼很了解，因为我是魔鬼的崇拜者。”然后他们两个人在翻译那个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老人翻译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稀奇，基督教竟然提到这个造物主是人类的天父，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他对于这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很感兴趣。然后他关于圣经里有提到圣洁全能的神，或者是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祷告词他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来他翻译到主导文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他就开始发抖，他就放下笔，他跟这个 Edgar 宣教士说：太神圣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不敢再翻译下去了。因为他以前是个强盗，杀死过很多人。就是这样，透过这个翻译的过程，这个老人信了耶稣，福音征服了他的心。所以这个 Edgar 每一年大约分发30,000册的圣经，然后许多人把这些圣经带往西藏，在那里扩张神的帐幕之地，张大神居所的幔子，使更多人得听福音，可以认识神的爱。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6章18到21节，以赛亚书66章18到21节，以赛亚书66章18到21节，一起来。
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
时候将到，
我必将万民万族去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斯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丸 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遥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
是神要选召许多的人到列国去传扬神的荣耀，所以这里提到一些地名。他施是西班牙的一个港口，普勒跟路德是在非洲，普巴呢是在黑海的南面，亚丸就是希腊地。那这些地方就是代表还没有认识神的外邦人之地，所以神的救恩呢要临到万民万族。这里有一句话说，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时候要到，现在就是了。所以神要差遣人去素未听闻福音之地，传扬神的爱，神的荣耀，使列国的人可以归向神，把自己献给神，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把供物奉献给神，送到耶和华的殿中一样。神呢要取一些人，选取一些人是侍奉他的利未人，他要拣选人做耶和华的祭司。你知道神的祭司他们活在地上代表神，他们要彰显神，他们要侍奉神。一个白人的宣教士他被差遣到非洲，在那里他发现一个很封闭落后离现代文明很远的部落，他就进到他们的村子，在一块空地上盖一个小教堂，每一天呢就出去传福音，可是没有人理他。他费尽各种心力，就是没有任何成果，而且这些黑人村民不领情，还恶待他，威胁他的生命，所以几年下来一点进展都没有。这个宣教士就很气馁，他不知道怎么办，就每一天就跪在教堂里头为自己的无能痛哭，也为全村失丧的灵魂流泪祷告。有一天村子里开始流行一场怪病，很像是瘟疫，那村民就一个个病倒了，接着一接下开始有人病逝。尽管无医，努力做法，乱喊乱叫，也无济于事，所以整个村子哀嚎惊恐。到最后这个酋长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大家来到教堂前，狐疑的问宣教士说，你的神可以救我们吗？当然宣教士很怜悯他们，就留下言来说，当然，耶稣就是拯救，耶稣就是医治，你们要信靠耶稣。好，一群人带领他们，他们都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所以他们认罪悔改，愿意信耶稣。然后宣教士念着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受洗完毕，他们就一起领受圣餐。宣教士把剥开的饼沾了葡萄酒放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舌头上，然后为他们按手祷告，一个个宣告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就在那个时候，本来是哀嚎的村子突然整个肃静下来，好像那个空气顿时凝结了，神那个伟大而庄严的同在降临，然后瘟疫就止住了。全村的人都很高兴，喜极而泣，宣教士就带着大家跪在广场一整天，没有人愿意起来。不久一个个患病的村民都逐渐恢复了健康，从此有全村都宣告他们是归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神今天仍然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他要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神的荣耀。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这件事祷告，为这件事代祷，因为主快要回来了，求主做更大的事在我们中间，求主震动万邦的珍宝都可以运进神的殿。我知道主会带领更多单纯渴慕的人进荣耀里去。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四到二十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四到二十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四到二十节，一起来，并且
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并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神看见没有公平公义，没有诚实正直，他很不喜悦，所以他想要救人脱离罪恶，进入神的荣耀。他想要保护那些离恶反成为掠物的人。那神看见这些，其实也有人看见这些，可是无人为此事代求，神甚为诧异。所以代求是很重要的侍奉，是祭司的侍奉。那些代祷人，他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他们顾别人的事，他们顾念神国的事，他们跟神合作。神自己呢，要穿上公义的铠甲，戴上救恩的头盔，穿上那个热心的外袍，起来施行审判，也要差遣救赎主耶稣基督来拯救那些愿意转离过犯的人。我们特别留意第十九节，十九节，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如果你按着这个和本的译文的意思，是说神要审判仇敌，神要驱逐仇敌，神会彰显他的荣耀，而且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因为看见神得胜仇敌而敬畏神的名跟神的荣耀。可是如果你去看英文的新美国标准本圣经，他把这一节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前面一样，可是最后一句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那个仇敌这个字他翻译作 he 他要来，他要来，他来呢，好像急流的河水，是神的风在推进。那这个他到底是指谁呢？如果你去看英文扩大版圣经，一起的话就这样翻译说 As the result of the Messiah's intervention， 他说因着弥赛亚的介入，弥赛亚的介入，所以这个他是指着弥赛亚。所以弥赛亚要来，他身上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神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那个神的风就是神的灵在推动他，在感动他，所以他来到的时候好像那个急流的河水，他要把仇敌、把罪恶、把那个不洁净的人事物都冲走，他要进入那些信靠他转离过犯的人里面，要成为活水的江河，使用到永生。所以人借着耶稣基督看见神的荣耀，敬畏神的荣耀，因为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圣灵充满我们，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得着神荣耀的同在，让我们生出顺服的心，敬畏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要顺服神，听从神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3:13-16，以赛亚书33:13-16，33:13-16，一起来。你们远方的人
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
好，我们的神是烈火的神，是永火，是吞灭的火。就有的人是没有办法跟神住在一起的，会被这个吞灭的火吞灭的。可是有一些人，他们从巴比伦出来，他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人神，神要跟这样的人同住。因为这些分别为圣的人，他们拒绝不义的财力，他们摇手不受贿赂，他们塞耳不听那些血腥的事，他们闭眼不看那些邪恶的事，邪恶的影片动画，这些他们行事公义，说话正直，这样的个人跟主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高处，他必居在高处，而且他们的宝藏是耶稣基督这个坚固的磐石。所以主要供应他无限的灵粮，圣灵的活水。那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常常被神纯正的话语还有圣洁的灵充满，成一个蛮有圣灵的人，他们活在真理中，行在真理中。所以让我们渴慕真理，也渴慕烈火的神今天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你知道神的烈火对那些不敬虔的罪人而言是审判的火，是吞灭的火，但是对于那些爱神的锡安子民而言，他的火是爱情的烈焰，是洁净的火，是能力的火。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是要让我们心中那个神的爱如火焰焚起，要点燃我们心中对神的热情。所以底下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请不要跟别人讲话聊天，好不好？让我们现在底下的时间专心的来追求神，求神把那个爱耶稣的火、复兴的火点燃在我们里面，求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